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能忍难忍之事，法中悟道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22日。我今年72岁，1999年720之前得法，下面是我修炼中的几件事。一，为他着想，修忍。我们村还有两位老太太同修，一位82岁，一位87岁。我们在一个学法点上学法，两位老年同修都没有什么文化，学法比较困难，念书时很难念成一个完整的句子，我很耐心地帮他们纠错。可是时间一长，烦躁心、怨恨心就出来了，不能保持原来那种慈悲祥和的心态，说话声音也高了。咱们很多同修转法轮都背多少遍了，你看你们看着书念还老出这么多的错。因为自己心里烦躁，所以学法很难入心。再有87岁的老年同修时不时的还尿裤子，所以总是在大腿处垫些布。我们在一块学法时散发着强烈的很刺激的味道，使我很难忍受，恶心，学法受到很大影响。有时我心烦意乱，也曾生出过想离开他们的想法。我用法衡量自己的心性，发现自己的心性离法真是太远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排除为私为我的各种不好的心，克服自己的困难，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学法。我有时也发正念，清除迫害老年同修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这样多少年来，我克服了种种困难，一直坚持在我们小组学法。我们在住师正法的修炼道路上共同精进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恶心呕吐，吐出两条大约半尺长的虫子，还有几个小虫子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学法点上再也没有恶心的感觉了。我悟到是师父帮我清理的身体。二，车祸之后法中悟道。202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我骑电动车给同修去送资料，在马路的十字路口等绿灯。绿灯亮了，我往前行，突然被后面驶来的一辆轿车把我撞了，我的电动车被撞出去1米多远，把我整个人摔出去，趴在马路上。当时我也没想什么，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之后，很吃力地把电动车扶起来，然后再慢慢地推到路边上。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司机跑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吓得直哆嗦，非要送我到医院去。我安慰他说，孩子你不要害怕，我没事的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保证不会给你找麻烦。可是他不放心，非要看看我摔得怎么样。一看两腿膝盖下面把肉皮搓没了，淌着血，右手大拇指也破了一块。他坚持要送我到医院去做检查。我说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有问题的，你看我这不是能爬起来走路了吗？ 这时，我们村一个在此上班扫马路的老乡也跑过来看我，也劝我上医院。我坚定地说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不用去医院的。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期，我抓紧时间给女司机讲了真相，劝了三退。这时又来了女司机的一个同事，我又赶紧给她讲了真相，劝她退了队，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都欣然接受了。我把摔歪的电动车车把正了正，回头对他们说，放心的上班去吧，我走了。我推上电动车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我碰到那位扫马路的老乡，他跟我讲，昨天你走后，那位司机向我打听了你的姓名和住址，说一定要买东西去看你。他还说，把人家撞成那样，人家什么也不说就走了，心里实在过不去。我听后发出一念，不要破费，不要来看我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。结果他真的没来。我的腿其实被撞得也够狠的，也确实很痛，但是我明白，对于我们练功人来讲，不管是旧势力迫害也好，怎么也好，我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，真正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，他就绝对的是个好事。我的腿虽然很痛，但是我的心里是非常坦然的，我把它当作长功消业的好机会，当作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好机会。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无论生活上的事还是讲真相的事，一切都坚持正常进行着。为了不让孩子们为我担心，那几天我一直都是穿着长裤，不让他们知道我这个情况，这样也会避免影响我做正事。刚开始那几天，伤口流水流脓，过了几天就开始结痂，半个月就完全好了。后来我回想那天被撞的情况，真有点后怕。我的身体被撞出去，脸搓在地上，按理说我的脸应该伤得最厉害，也许会落下很大的疤痕的，可是我就觉得我的脸好像落在了一个很软的地方，好像搓在了海绵上，一点也没有破。我想一定是师父救了我，师父为我承受了痛苦，承担了业力，谢谢师父。那么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？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思想中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有排除掉，比如急躁心、怨恨心、嫌弃心、自以为是的心等等。师父讲得非常明了，如果这些人心不去，那不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吗？那就是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。要想否定旧势力，那么就必须从思想中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去掉。经过这次教训以后，我开始认真的学法，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尽量做到师父说的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祥和的心态。选择转法轮，去面对我遇到的各种问题，真正的站在大法弟子的基点上去做好自己该做的。三，家人支持我多救人。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，我的心性和身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与身体转变的状态，使我的家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所以儿子和儿媳妇都支持我所做的一切。这么多年来，家庭环境一直很好，我在做三件事的过程当中也比较顺利。有一次，儿媳妇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她跟我讲，我梦中看到从天上飞下来一个好像飞机又好像船一样的东西，看见你抱着一个小孩和另一位大法弟子正在一块儿给人们讲真相。 还看见下边还有好多人站在泥水里，好像不愿意上来听你们讲，我就着急地喊他们，你们快上来呀，快上来听他们讲啊。可是怎么喊他们都无动于衷，一会儿他们被水淹没了，不见踪影了，我一着急就醒了。通过儿媳讲的这个梦，我悟到是师父在告诉我，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面临着被淘汰，等待着我们去救度。儿媳妇经过这次梦以后，更加支持我出去讲真相了。在农村过日子，家务事比较多，特别是到了农忙季节，我的家务事特别多，很难抽出时间去讲真相。儿媳妇经常跟我说，妈，你就安心的去救人吧，家务活我多做就是了。我听了孩子说的话，很受感动。我想，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环境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呢？所以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几乎每天出去讲真相。以上是我修炼中的几件事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消除执念，柳暗花明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8日。我是2006年因身体原因走入大法中来的，自我评价，我实在不算是个精进的大法弟子，但师父依然对我不离不弃，一路看护至今。今天我鼓起勇气把自己的修炼历程写出来。我母亲是大法弟子，我也看过大法的书，但我还是向往人世间所谓的美好生活，还想要拼搏一番，对大法的要求自己觉得达不到标准。2006年的一天，我突然满腿起了又大又红又硬的包，还特别痒，医生看了说应该是风湿，便让我吃药布洛芬，还每天打一支青霉素。后来嫌每天打针麻烦，姐姐帮我买了长效青霉素，一个月打一针就行。邻居又介绍在药店买了地龙，也就是蚯蚓的干皮，用黄酒送服。同事还给带了家里祖传的中药膏外敷。就是这样，我的病症却一天比一天重，浑身疼，晚上睡觉翻身都能疼醒，上班也成了问题，只好请了假在家休养。请假后，我打电话请朋友帮忙开车陪我到省医院去看病，本来定的是第二天去，结果人家有事说要推迟两天。母亲说，放着省事的你不用，非得去医院。他便拿来转法轮卷二让我看，我在家闲来无事，也不好驳母亲的面子，便拿起书翻看起来，忘了当时是书中的哪一句触动了我。我对母亲说，书中说的太对了。当天晚上我睡觉翻身时，虽然很疼，但感觉比平时减轻很多，心想难道是看书看的，也没和别人说。第二天，没等母亲催促，我便又认真地看书。第三天，朋友打来电话说上医院的事，我说先不去了。就这样，我每天看书，也每天吃一片布洛芬，身体居然一天天好转起来，疼痛感在减轻，又该打长效青霉素了。姐姐提醒我打针，我说打针太疼了，我不打了。母亲问我是因为怕疼，还是认为自己学了大法不用打针了。我说我觉得没事了，不用打针了。我干脆把药也停了，开始学五套功法，每天跟母亲练功，身体一天一个样。请假半个月后， 我决定回去上班。当时我走路身体关节虽然还疼，但我能控制自己尽量不拐着走路，别人看不出来异常。上班后不久，有一天我在车间里边上楼梯，突然意识到我不疼了，至于什么时候好的完全不知道。就这样，我的身体彻底好了。有个朋友曾对我说，风湿是一辈子的病，阴天下雨身体都会有感觉，一辈子不能吹空调，而且随时有可能犯病，让我务必注意。我上班后车间里到处是空调，我也不可能给人家随便关了。当时我还需要倒班上夜班，晚上实在困了，就躺在空调屋的地板上眯一会儿。直到今天我也再没犯过病，真是无病一身轻，生活中也越来越好，遇到了对的人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在工作中，大法为我开智开慧，虽然我的工作和大学所学对口，但我上学时光顾完了，并没有认真学习，到工作岗位上才接触到那些设备。刚开始时啥也不会，修炼后自己也加强了专业技能的学习，感觉越来越开窍。后来内部工作调动，我也总是不断的有各种机会，能从理论到实践提高专业技能，使自己懂得越来越多。有一天晚上，设备突然故障开不起来，设备坏了没有备件，大家认为短时间内恢复不了，但我思路非常清晰地重新改变整套设备硬件及控制方式，及时恢复生产。类似的事出现过好几次，领导和同事也对我刮目相看，我的职务也从普通工人到班长到车间主任不断被提拔，我也感觉工作干得顺风顺水。就在2023年7月，这种顺风顺水的工作环境开始出现大的波动。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不景气，单位机构合并，车间人员越来越多，各种事也越来越多。合并后设备开始不停地出故障，表现还很诡异，很粗的电缆内芯就断了，新换设备很快又坏了，甚至毫不相干的两个设备还互相干扰，经常是这边事故还没处理完，另一台设备就坏了。我每天疲于处理事故，压力非常大。母亲同修说，万物皆有灵，这句话点醒了我。于是我每天在车间对着厂房钢结构设备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事故开始减少。一天母亲问我是不是最近事故少点，我问她怎么知道的，她说前两天发正念，好像看到一个影子，又小又黑，感觉是我。今天发正念又看见一个人，感觉是我，是正常的样子。从常人角度看，好像是我们不停地处理隐患，整改设备导致事故少了。从内心我知道，是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原因。我一边处理设备问题，另一边车间人事方面也问题百出，公司管理越来越严，方方面面都越抓越紧，每个人压力都非常大。再加上车间人多，今天谁和谁闹矛盾了，明天有人嫌自己工资低闹事了，还有闹辞职的，每天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搞得我很心烦。最让人崩溃的是，我的一个很得力的副手也要辞职。这名副手工作能力非常强，一向兢兢业业，在车间的作用举足轻重，他现在也要闹辞职，任凭我如何劝说也无济于事。当时我真的是身心焦虑，每天被负面情绪包围着，满腹牢骚，这些牢骚又被好事的人传到别人耳中，导致事情越来越恶化。本来副手是个责任心非常强、任劳任怨的人，后来也表现得斤斤计较，负面情绪特别重。我每天早上一想到要上班就发愁，后来发展到能很明显地感到愁是一种物质，它控制着我，看到一丁点不如意的事就发愁， 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有问题出现后要向内找。我通过不断的深挖，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。从2006年以来，我各方面的状况都越来越好，知道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，从内心深处就有这样一种意识，认为修大法了就应该事事如意，沉迷于常人所谓的幸福中，甚至习惯了这种生活，稍一改变竟然如此抗拒。一天看了同修一篇有关《西游记》的文章，我认识到佛祖为了让唐僧一行人修成，精心安排9981难，甚至让各路神仙派自己的坐骑下界制造磨难，为的是让唐僧师徒能修成，多么用心良苦。这才意识到自己身边突然出现那么多不顺心的事，也是为了让自己提高而演变出来的。自己的81难哪一难走不完，也成不了佛。原来那么多人都在陪我演戏，自己却入戏太深，被各种假象搞得疲惫不堪。我首先摆正自己的心态，想着自己每天上班就是去云游吃苦宵夜去了，遇到各种事尽量先做到不动心，不能着急。我深挖到自己一大堆常人心，安逸心让我担心车间不和谐稳定，怕因事故留厂值班；名利心让我担心车间出事会让领导认为我能力不行；依赖心让我害怕副手会走，怕走了自己太辛苦；怨恨心太重，让我到处发牢骚指责别人；自私自利让我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，只想着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而不考虑别人为什么这么做。这一大堆人心让人寝食难安。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做事方法，虽然车间各类事务繁杂，我尽量做到自己事事过问，而不是像以前直接安排，别人完不成就大加指责。如果事情不能顺利解决，我就俯下身来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往往事情都能得到解决。虽然很忙很辛苦，我一想到吃苦宵夜也就能正向面对了。其实有师在有法在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呢？我很诚恳地和副手做了交谈，表明自己的态度，如果他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，我不再阻拦。至于他走或不走，我的心已经释然了，一切又开始变得明朗而有序，观念转变，柳暗花明。回想磕磕绊绊这一路走来，方才明白人中一切皆为虚幻，自己唯有精进修炼，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讲真相中去执着心的两件事，作者湖南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23日。我今年79岁，已经在师父的引领之下走过了28年的修炼之路。下面我把讲真相中所经历的两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天上午，我和同修走在街上寻找有缘人讲真相，那天很顺利，基本上是讲一个明白一个退一个，我心里也很高兴，不知不觉考验来了。突然看见右前方街边上站着一位中年男子，五大三粗，皮肤黑秋秋的，上眼皮和下眼皮好像皱在一起，显示出很凶的样子。我想救不救呢？ 我迟疑了，他会不会接受真相啊？他吼起来怎么办？我的怕心也上来，负面思想占了上风。我停住了脚步，忽然好似一股力量推我向前，我才想起我的使命，我的责任。我毅然走上前去，和善地跟他打招呼，聊了几句家常话。这人还很老实开朗，我马上接上话题，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欣然接受。我又讲了三退的重大意义，他爽快地答应了，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五官也舒展开了，似乎皮肤都白了些，一点凶相也没有了。原来他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，他千恩万谢地走了。我陷入了沉思，多险了，由于我不正的一念，差点错失了他得救的良机。向内找，这次明显暴露出了我的怕心、私心、保护自己的心、分别心、以外表看人的心、主观臆断的思维等。修来修去的，我怎么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了？真是去一个来一个，甚至去一个来一堆。这又是一次教训，也是一次警醒。救众生的机会多么难得呀！一天，我坐在站台上等同修，一个妇女来坐在我旁边，我热情地跟她打招呼，跟她聊天，拉近距离，然后给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本来聊得很好，一讲真相，她就反了，火气冲天，对我破口大骂，想招来周围人跟她共鸣。我镇定了一下，始终没有回嘴。还好他没骂师父，也没骂大法。我就对他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，希望他下一次能听真相得救度。这时同修好意劝我离开避一避，我一想没必要，其原因有二。其一，我当时心里很坦然，我想我要听师父的话，这是好事来了，考验我来了，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我要过关，要面对，要去掉我爱面子的心，要去掉我爱听好话的心，要去掉我怕别人说的心，要去掉我的争斗心，要去掉我的怕心等等。其二，我看到这里还有人等着得救呢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认同他的，有的人扭头走了，相反还有人挺我呢。他看到没人理他，悄悄地走了。这时一位男士立刻跑到我旁边坐着，我想他是来得救的，我很快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很快认同，并告诉我他的姓氏，他是入了党团队的，要我给他退掉。我给他做了三退，我们谈了很多内容，我还给他讲了古人积德行善的故事。最后他高兴地与我道别，我为他得救而高兴，我感谢师父为我安排的考验。通过这两件事，暴露出了我很多的执着心，比起同修们，我还差得很远。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我要奋力追上，我要牢记我为众生而来，要珍惜众生的生命，珍惜他们得救的机缘，珍惜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，做好三件事，达到师父的要求，圆满随师还。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招得法不迷航，学法实修向内找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7日。修炼大法十几年了，觉得自己得法晚，比起精进的老同修差得太远，现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，以证实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超长。第一部分，人生路上苦求索，一招得法不迷航。我出生于70年代的农村，自幼喜欢读书。在少年时代，农村书很少，只要能看到的书，我都想办法借来。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一看就是一晚上。看的书越多，心里越不明白，人与人之间怎么会互相残杀？人间怎么会发生那么多悲惨的事情？我小时候常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往下掉，掉，掉，如同掉入深渊，深不见底，可怕极了。这种不安、忧虑一直伴随着我，特别是经历亲人生死离别后，我常常每个月就莫名的大哭一场，以宣泄内心深处的忧郁不安。尽管在别人看来，我的人生很顺利，上学时成绩优秀，工作、职业也令人羡慕。苦在哪里呢？因为不知人为什么活着，人生为什么这么累而苦。冥冥之中我在等待，谁能告诉我生命意义何在？在我的居住小区里，中共打压法轮功以前就有一个练功场。每次晚上我从那里走时，看到一群人放着音乐在打坐，感觉音乐非常好听。单位有位练法轮功的主管，自从练功后就不喝酒了，出差吃饭钱也不在单位报销了，感觉他跟别人不一样。那时我还年轻，忙着工作，还要照顾孩子和父母。中共铺天盖地打压法轮功之后，一时间搞得人们对练法轮功的人避而远之。但是我只要收到或捡到法轮功的资料，我都仔细看后保存起来，越看越认清了谁是谁非，越看活得越明白。所以那些污蔑法轮功的谎言，我根本就不相信。终于有一天，同事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晚上有时间我就看几页，连看了有几遍，也觉得应该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。后来同事又给了我一本厚厚的《心经文》，我看后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，也明白佛法修炼是有磨难的。那是因为工作操劳，亲人去世，长期失眠，供血不足，加上妇科病等各种毛病，可以说是身心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因为乳腺增生严重，医生建议手术治疗。我想手术改变不了体质，决定练功试试。没想到从医院回家，想学练功的当天晚上，就做了一个神奇的梦。我在一个黑屋子里，感觉是被判了死刑，在那儿等死。求生的本能想使我冲出那个黑屋子，于是我转来转去，发现有一个天窗，便努力从天窗钻出去，终于逃出了黑屋子，来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，宛如仙境。走着走着，我发现前面有高级生命在引领着我。第一次学练功动作，练第二套功法，两手抱轮时，瞬间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。那时有40多本大法经书，我如饥似渴地读着，这是宇宙的真理啊，大法解开了万古之谜。我庆幸自己终于得法修炼了，终于走出迷茫，人生路上永不迷航。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尽管中共打压迫害还在持续，练功短短几个月，我 我就感到大法修炼的超长和光明美好，那种身心被净化的感觉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。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看到师父的法相就不自觉地流泪，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，庆幸自己能成为师父的弟子。第二部分，学法实修向内找，突破干扰，开小花。开始修炼那几年，由于大陆迫害，没有集体修炼环境，我基本是独修。那时只是学法，觉得大法好，在家上明慧网。认识到中共制造的谎言毒害了太多的中国人。我想自己要有打印机多好，可以打印真相资料救人。我突破了怕心，买来打印机。在这之后，家人给我制造了很多磨难。那时不会实修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做的是正事、好事，家人不应该这样，用常人心去做正实法的事。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融在一起，认识不到旧势力的安排，所以干扰不断，磨难重重。那真是一个剜心透骨的修炼过程。丈夫的个性与我完全不同，修炼前经常看不上他干的一些事情，不自觉的就会对他产生怨恨。修炼以后也知道怨恨别人不对，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一直到了2017年，读了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后，才认识到怨恨心的背后是共产邪灵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此后才特别注意清理自己的怨恨心。其实之前还做过两个同样的梦，也与怨恨心有关系。梦境中，我和丈夫一起走亲戚，在亲戚所在的村庄，发现家家户户地上都冒灰黑色的烟。我很奇怪，就查找这烟的来源。走到村外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座灰黑色的大山，心想这个地方真不好，就拉着丈夫赶快离开了那个村庄。当时悟性有限，还不明白这个梦是怎么回事。大概一两年后，又做了同样的梦。这一次我没有逃离那个村庄，而是大胆走向那灰黑色的大山，看看山里到底是什么。越走越近，看到两座灰黑色的大山乌烟瘴气，而在两山之间赫然插着一面邪党的五星血旗。这两个同样的梦，多年后通过不断学法才彻底醒悟。由于在大陆从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洗脑，这些乌烟瘴气的大山是自身空间场之内对应形成的怨恨心、争斗心等党文化魔性。我还曾梦见自己跟同学去旅游，爬火焰山，到处是烟，还有火球滚滚而来，悟到可能是急躁心在自身空间场内对应的物质。梦中还看到过荒无人烟、寸草不生的一大片荒山野岭，可能是自私冷漠的空间场中对应的物质。我悟到执着心在微观下的另外空间里就是一座座大山，这都是自己修炼路上必须面对的一座座大山啊，像愚公移山一样，修炼中必须时时向内找自己，坚定正念，才能搬掉那些挡在修炼路上的一座座大山。就拿怨恨心来说，这几年逐渐认识到，不管什么事，不管针对谁，一有怨的思想出现就要警觉，因为怨谁都是怨，有怨才有恨，怨是恨的前奏。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但旧势力对我们虎视眈眈，如果对怨恨心等执着心识别不清，去不彻底，由此而来的磨难就很难过，长时间过不去，就可能怨师父不管自己，放弃修炼。而这正是共产邪灵恨的终极目的，用恨来毁掉我们。 随着不断学法、实修，向内找自己，过程中师父也多次点化，逐渐认识到，家人也是冒着天胆来到人间的，是我们这一生缘分最大的人。他最初发的愿可能就是来磨练我，帮助我修炼，但是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以恶制恶，是自己的人心执着不去，背后的旧势力才操纵他，没完没了的干扰。举个例子，多年前丈夫开车带我一起走亲访友，走着走着就没路了，要不就是走错路。我也觉得奇怪，他开车多少年了，走的都是熟悉的路，这是怎么了？梦中看到他在前面开车，有个人在他背后控制他，是自己该转变常人的观念了，否则用人心对待正法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就无路可走。第三部分，放下病的观念的修炼过程。我自小身体较弱，练功以前长期失眠，脸色蜡黄，40岁的人看起来像50多岁，还有严重的妇科病。练法轮功后身体变化很大，逐渐恢复正常，但是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消业提高心性的过程。练功4年以后，妇科方面出现持续的消业状态近10年，给我带来很大的烦恼困惑。在不断学法的过程中，我逐渐认识到这是身体的净化过程，也是消除自己生生世世业力的过程，也是提高心性悟性的过程。人生之所以珍贵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人生才能吃苦还业，才能修炼。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事都要用法去衡量，逐渐放下常人的理、常人的观念。但是常人的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放下的，执着心也是一层层去掉的。这些年来经过了一个剜心透骨的修炼过程，从怨恨别人到向内找自己，对色欲方面的业力也有了一定的认识。我们这个肉身也叫色身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就是说这个银河系中还有像我们人类这样有色身的人存在。我们身处三界最底层，我悟到的是这个人身色身里有很多色和欲的物质，还有自己以前造的这方面的业力。修炼中身体要层层净化，层层消除业力，消业后才能转化为德，才能长功，用高能量物质来养化人体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自己还有什么烦恼的？放下，不把它看重。现在我基本上放下了病的观念，对身体出现的各种状态当作消业长功的反应，同时把握向内找的修炼法宝，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第四部分，多学法实修自己，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。十几年来修炼路走得跌跌撞撞，却经常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点化，有时是棒喝。几年前我感觉到急躁心也是很大的魔性，礼法中要求的平和的心态差得太远，从2018年开始抄法背法，至今转法轮已经抄了5遍多，背了3遍多，过程中收获很多。很多顽固的执着心在抄法背法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去掉，感觉越来越淡了。还有就是通读师父的全部讲法，一年至少1遍，加深对正法修炼的理解，破除旧势力的干扰，走正自己的修炼路，才能正实好法。修炼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同修的人心执着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20号。我心中有个执着总没有去除，就是对经常接触的 A 同修的反感，总是能看到他的显示、安逸、贪吃、夸大其词、说谎、不修口、对利益的执着、不让人说、怨恨、妒忌、暴躁、疑心、面子心、报复心等等人心，而他的身体又长期处于病业状态，没能突破，而且这个病业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所为造成的。我知道修炼人有这些执着，会被旧势力钻空子，我曾多次直接给他指出，可他不仅不接受，还对我产生怨恨。再后来，我就从心中把他交给师父，从他的表现中找我自己。但我心中有一种不愿跟他交流、接触的情绪，非常强烈地控制着我。我知道这样是不符合法的，我也努力想去除。通过学法、发正念，一个阶段平和了，可后边又反复了。最近 A 同修对我大发脾气，说我怎样怎样不理他，我知道这是事实。现在正是救人的紧急时刻，修好自己多重要。我这是没有慈悲，这样怎能很好的救人？可我怎样能去除这个执着？我静下心思考，回想在给常人讲真相时，无论常人怎样的表现，骂人的、反感的、不听的，我都不会怨他们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迷中是被谎言欺骗的，再加上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，他们的表现也是正常的，他们对宇宙、生命的存在价值等是处在无知中，但他们都不是一般的生命，都是为求法救他来的，所以我会无怨无恨地以最低的标准理解他们、包容他们，始终和善地跟他们讲，对待他们的不可理喻，我还会找自己的执着。可对待同修，我为什么就做不到这样慈悲？一、同修与常人的异同。我思考，常人有人心执着，我会平和包容，面对同修，我就做不到了。那同修与常人有什么异同？相同的都是为法来的生命，都处在迷中，都是从旧宇宙中来的，都带有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，都带有人的七情六欲，也都有佛性和魔性，都处在末节人心道德滑落的时期，同在社会这个大染缸被污染，尤其中国大陆都被灌输了党文化的假恶斗的邪恶因素，在修炼人的执着表现的时候，与常人是一样的，常人和修炼人每个人的人心执着的背后，都是被一定的邪的生命控制了。不同的，同修是被师父选择的，归师父管，是带有使命的，他们修好的部分是被法隔开了，他们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，法在不断地清洗他们，宇宙生命的真相在逐步给修炼人展现，他们的执着在一点点地减少，这些是不同于常人的。二、同样有人心执着，我为什么就会面对同修和常人的执着有不一样的态度？因为我的标准不同，对同修我是以法的标准衡量，既然都是从旧宇宙中来的，都带有旧宇宙为我为私的特性，也带有人的七情六欲，生活在大陆的同修还都被灌输了党文化的假恶斗邪恶因素，同修身上表现出的各种执着是正常的，同修也是在迷中，人心执着的背后也是被一定的邪的生命控制了，常常自己是意识不到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而且修好的部分是被法隔开了，所以让我们看到的就常常是同修的人心执着，同修被人心执着控制的时候就是人的表现，那这时我却用法的标准衡量对待同修，这不是不顾事实太自我了吗？所以面对同修人心执着时，应该像对待迷中常人一样，以善慈悲对待同修。三、同修的众多人心执着为什么会让我看见？一是做自己的镜子， 暴露自己的执着。要去掉执着，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在哪方面，是什么执着。每个修炼人的身后有师父的法身存在，那每个修炼人的执着，师父能不清清楚楚吗？所以尤其在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时，师父会安排相应的人和事做你的镜子，让你清醒，明白自己有哪些执着，尽快去掉。像是我反复看到 A 同修的那么多执着，找找我自己，我都有。例如安逸、贪吃、有时说谎、不修口、对利益的执着、不让人说、怨恨、妒忌、暴躁、疑心、面子心、争斗心等等人心，反观自己身上，都不同程度的也存在。传统文化中讲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有这么多执着，你希望别人包容你，还是嫌弃你呢？当然是包容了。所以我看到了同修的执着，不应该包容他吗？尤其是对 A 同修，心中生出的那个反感情绪，这不是个很严重的情吗？情是人的东西，我可是想修去情的，我要用慈悲的心取代人的情。二是，同修的表现是一个假象，是让自己包容和帮助同修。通过学法我知道，同修的不符合法的表现是一个假象，那是被邪恶生命操纵做的。我还想起了曾经陪孩子看的《天庭小子小乾坤》动画片中的豆豆，被摇滚狐狸附体后的言行和吃起鸡肉那个样。豆豆自己是不知道的，如果承认被附体后的豆豆的表现是豆豆自己，去怨他恨他，而不是像大师兄和小乾坤一样，发现了情况不对，立刻以侠义之行帮助豆豆，恐怕豆豆就永远被摇滚狐狸控制了。这时我想到了我对执着中的同修的态度，那不是把同修不符合法的表现就看作是同修本人了，因此才会怨他讨厌他。此刻我感觉我太对不住同修了，也太对不住师父了。这不是师父让我从假象中走出，让我对迷中磨难中的同修能助一臂之力吗？我愧对同修，更愧对师父。一切师父在安排，自己遇到了都是有自己要修的，有自己要符合法做的。明白了同修的执着是一个假象，我们有了为他的心，同修处于磨难或执着中，那怎样能帮到同修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一个是帮他从法上认识提高，再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发正念，多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救度众生的事，这些事情都能帮助他。读师父的这段法，我体悟，帮助磨难中的同修，要跟同修一块学法，要给同修发正念，要平和地在法上与同修做适当的交流。但往往磨难或执着中的同修被邪恶的生命控制，常常是不悟的。这是我们要有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慈悲的场，不被假象所迷，用正念帮助同修除恶。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，我们就是不准邪恶迫害同修。我们有了这个坚定的正念，法赋予我们的能力就能除恶，更有师父和正神就会直接在帮助做。我们做到了，修出了这样的慈悲祥和的场，什么不正的生命和因素敢在我和同修这个场中存在？但修炼中常常感受到，法理明白了不等于就能做到了。在遇到触及自己的心时，我先尽量做到平和，心态平和，语气平和，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修去执着。三是为维护法救人。任何一个同修，不管修得怎样，从公开了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，他们的言行就代表法的形象。大法弟子是个整体，对同修负责，也是对法负责。结语，人们常说这样一句话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当修炼人心里只要出现了不顺畅，那一定是心中有与真善人拧近的地方了。这时不是找别人，需要赶紧对照法归正自己，归正了自己 才能更好地帮助同修，也才能更好地配合救人，更好地维护法、证实法。执着同修的执着，被假象所迷，不能在法上悟，没有重视修自己，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在同修证实法、维护法、救人的过程中，就会在同修间出现间隔，同修出现严重的病业，被邪恶绑架迫害，甚至失去生命等，这都会给证实法、救众生起着负面的影响。出现了这一切，是个体的漏，也是整体中存在的漏。所以重视修自己，同修间相互包容、互相关照至关重要。个人心性层次中的几点体悟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